第76集，真相大白。警署牢房里，柳无双和白玉楼坐在角落，白玉楼正从带来的糕点匣子里拿糕点给柳无双吃。柳无双接过糕点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柳无双一边大口吃糕点，一边含糊道：“
白白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”
白玉楼开心地笑笑，笑着笑着突然泪流满面。柳如霜见状惊慌地看着白玉楼：“
白白，你哭什么？这又不是断头饭。”
白玉楼抹了一把眼泪：“
我是看双姐吃得香，这心就难受。双姐，你慢点吃。”“
哎呀，你别哭别哭，我慢点吃还不行吗？”
双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？平日里这些糕点顶多也就尝过一两口，现在这副吃相跟几辈子没吃过似的。
说到这儿，白玉楼忍不住抽泣：“
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？”
柳如霜听了微微动容，拍了拍白玉楼的肩膀：“
好了，我这不是昨天晚上饭菜不合口味没吃吗？”
白玉楼拿手帕擦了擦眼角，突然他想起了什么，面露怒色：“
应喜和陆和欢那两个王八蛋去哪儿了？他们到底想没想到救你的办法呀？”
柳如霜沉默片刻，认真地看向白玉楼：“
白白，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……”
他迟疑了顿了顿：“
如果他们没找到证据救我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帮我照顾我爹？”
白玉楼愣了愣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：“
双姐，你别说这样的话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看着你死，实在不行我就劫狱，反正怎么样我都要救你出去。”
柳无双苦笑一下，侧过脸没再说什么。突然陆和欢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：“
柳小姐。”
白玉楼伸出兰花指指着陆和欢埋怨道：“
陆和欢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想到救双姐的办法了没有？”
陆和欢没有理会白玉楼，径直来到柳如霜跟前，眼神痛苦地盯着柳如霜：“
柳小姐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姐姐身体上有什么特征，比如伤疤、胎记或者痣之类的。”“
他，左手无名指内侧有一颗红痣。”
陆和欢一愣，转身离开。白玉楼不满地瞪了一眼陆和欢：“
奇奇怪怪的，真不知道指着他们两个能不能把你救出去。”
柳如霜不说话，默默地望着陆和欢离开的方向出神。陆和欢急急忙忙地跑进警署停尸房，他拉开停尸柜，翻开林烟的尸体的手查看，发现死者的左手无名指内侧果然有一颗红痣。陆和欢心头一颤，不由地往后后退了几步：“
林烟，难道真的是你把柳思雪骗到旧宅，然后杀死柳思雪，用血一周的方式伪装成你的尸体，然后你在暗中复仇？不会的，你怎么会这么做？不会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”
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。陆和欢突然脸色一沉，翻看尸体左手腕的伤疤：“
那道伤疤 如果尸体真的是柳思雪，那么这道跟林燕一样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
陆和欢痛苦地抓着头发，快步地跑出门。日头沉沉，陆和欢躲在宿舍里，一杯接着一杯，直喝到酩酊大醉。他爬上床，倒头就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四下一片漆黑，警署宿舍外突然传来类似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吵醒了昏睡中的陆和欢。陆和欢揉了揉头，
哪儿来的公鸡？
他迷迷糊糊的起床，打开门刚要出去，突然看见站在走廊里的阿花。
阿花，
陆和欢一下清醒过来，突然阿花发出了一声公鸡的鸣叫，似乎在打鸣。陆和欢走近细看，不禁费解地发现阿花的头上竟然长出了大大的鸡冠，身上也长出了鳞羽，看起来极其像一只公鸡。陆和欢慢慢靠近，一把抓住了阿花。夜色笼罩，警署法医室里亮着灯，包容一边翻看一些资料，陆和欢抱着阿花进来。
和欢，
包容抬头一看，
小荣，你帮我看一下阿花这是怎么了。
陆和欢点点头。
阿花，
包容有些疑惑。陆和欢把阿花交给包容，紧皱眉头。
你看，阿花明明是母鸡，现在怎么长出了鸡冠，变成了公鸡的样子？而且我刚刚还听见他在打鸣。
包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阿花。阿花被控制在实验台上，包容拿着一份资料朝陆和欢走过来。阿花因为摄入了大量雄性激素，才导致第二性征变成了公鸡的模样。陆和欢听了不禁一愣，脑海中闪现阿花啄食硬洗花生的画面。
难道是花生？
什么花生？
包容不明所以。陆和欢没回答，匆匆跑出门。他跑回宿舍，打开硬洗的柜子，拿出花生，匆匆离开。法医室里，包容把花生放进了试管，仔细查验。陆和欢在旁等候。过了半晌，包容看着手里的一张纸，开口道：
花生被某种药液泡过，里面有大量的雄性激素。
陆和欢想了想，
人如果吃这些花生会怎么样？
男人吃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女人吃了会改变她的外貌特征。
陆和欢略一沉思，
会让她变成男人？
包容摇摇头，
不是变成男人，准确的说，她的性别不会改变，还是女人，但雄性激素会改变她的第二特征，让她看起来像一个男人。
陆和欢缓缓点头。
还有吗？
还有副作用。
什么副作用？
陆和欢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。
长期服用大量的雄性激素会影响人的肝功能。
陆和欢眼神惊变，脑海里闪出应袭几次胃病发作的情景，现在看来那或许根本就不是胃病，而是肝病。想到这儿，陆和欢差点晕倒，他赶紧扶住一旁的桌子。
包容关切地走到陆和欢的近前。和欢，怎么了？
陆和欢摇摇头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陆和欢说罢，心事重重地转身出门。夜间，警员办公室空无一人。陆和欢急急忙忙地来到应喜办公桌前，四处查看。他想打开最下面的抽屉，却发现抽屉上了锁。陆和欢找来工具撬开抽屉，看着里面几本书愣住了。若干本书籍上的文字映入陆和欢的眼帘。 南洋巫术概说，失传已久的邪术，灵异传说，凶咒，鬼说。
练这个邪术死的人，以后会不停的找替身。
陆和欢的耳畔响起了应喜的声音。陆和欢愣了愣，自言自语，
难道写一咒是你编的？
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
那道疤是怎么回事？
法医室里，包容切开林烟的尸体上的伤疤。陆和欢在一旁观望，包容一边查看伤疤，一边对陆和欢讲解，看伤疤里面，这个伤疤应该没有几十年，最多一个月。外面之所以看起来像一枚旧伤疤，可能是用了快速愈合的药物。
快速愈合的药物。
陆和欢突然想起，日前应喜为救自己挡下罗斯手中的利刃，手掌受伤，却没几日便痊愈，可以熟练的刷厕所。现在看来，应喜很可能就是用了这种快速愈合的药物。陆和欢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虚弱的靠在墙上。
难道你真的是他？
应喜和陆和欢的一幕幕在陆和欢的脑海中浮现，互相给对方擦药，一起喝酒，一起抄书，一起拍照。想到这儿，陆和欢恍悟，
难怪如此熟悉，难怪跟你在一起我总是想起林烟。
包容担心地看着陆和欢，和欢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小荣，知不知道应探长在哪儿？
陆和欢的神情变得焦急。包容诧异地皱起眉头，
连环杀人案终于破了，明天我哥要在乘风酒楼举办庆典，应探长在现场帮忙布置呢，我一会儿也得过去了。
陆和欢点点头，
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。
陆和欢马不停蹄地来到乘风酒楼的宴会厅，警员们正在布置庆典现场。陆和欢四处寻找，却不见应喜的踪影。他看向窗外，发现不知何时外面又起了大雾。
大雾，四美帮最后一个成员文慧。
陆和欢急忙跑出门，直奔文慧家。陆和欢冲到文慧家，文慧的父母拦着陆和欢。
警官，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？文慧已经睡了。
文慧在哪个房间？快点告诉我。
和欢红着眼。文慧的父母不明所以，战战兢兢地指了文慧的房间。陆和欢直接冲进去。
一切为时已晚。
文慧躺在床上，脸上刻满符咒，颈动脉被割断，身上的白色旗袍被鲜血染透，死法跟宋小婉等人无异。文慧父母大惊，齐齐跑进去抱住女儿的尸体哀嚎，
我的女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陆和欢一拳砸在墙上，气急败坏地咬了咬牙。月白风清，乘风酒楼灯火齐明，应喜笑容满面地走进宴会厅。
兄弟们，布置怎么样了？
光头陪着笑，
马上就好了。
包坑见应喜此时才现身，不悦地皱起眉头。
应喜跑哪儿去了？赶紧让大伙儿一起布置会场。知道了，包署长。
应喜说着忙不迭地跑去布置会场。包容手里拿着一些花束，侧脸看向应喜。
应探长，刚才何欢在找你，你没看见他吗？
没有啊，他人呢？
应喜摇摇头。光头扫了一眼宴会厅，
刚才还在，这会不知道去哪儿。
说话间，白玉楼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径直走向应喜。他警示地环视四周，见众多旁人在场，便压低声音。
应喜，我问你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救双剑？
应喜拍拍白玉楼的肩膀以示安慰，
你放心，在他被行刑之前我一定救他出来。
白玉楼半信半疑地盯着应喜，
千万别骗我。
话音刚落，陆和欢突然冲进来，百感交集地看着应喜，轻唤了一声，
应探长。
应喜看见陆和欢出现，微笑以对，
和欢。
陆和欢抬手打断应喜，
不，我不应该叫你应探长，应该叫你凌烟。
众人一听纷纷怔住，包容惊讶地看向应喜跟陆和欢。
和欢，你叫应探长？什么？
他不是应探长，他是凌烟。
陆和欢眼含热泪，应喜微微一怔，随即变得坦然，他目光凝和地看向陆和欢。
你都知道了？
陆和欢泪眼模糊，缓缓地向应喜走近，恍惚中面前的应喜已然幻化为成年的凌烟，温婉而美丽。他不可置信地张了张嘴，
真的是你？他们都是你杀的？
没错，人都是我杀的。
警员们不明所以，慢慢围上。陆和欢不可置信地审视凌烟，
为什么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因为我恨他们，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把我变成了一个杀人犯。
凌烟满脸痛苦，陆和欢一时无言以对。凌烟不待陆和欢说话，自顾自地接过方才的话头。
当年你留洋走后，四美帮变本加厉地欺负我。
凌烟一边说一边回忆起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朝阳初上，少女时代的凌烟背着书包去上学，习习晨风吹皱了她身上的白色旗袍，少女的美好曲线毕露无余。凌烟拐进一条小巷，迎面被柳四雪和玛丽拦住，她转身想走，却发现宋小婉和文慧从后面走了过来。
哟，买新衣裳了？
陆和欢都走了，穿给哪个野男人看呀？
你这穷身子配得上这身新旗袍吗？
就像你一个贱人配不上陆和欢一样。
凌烟心中忐忑，却仍不甘示弱的抬头挺胸。
我怎么样跟你们无关，你们别无理取闹。无理取闹的在后头呢。
柳思雪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，她说着一把扯开凌烟的衣襟。凌烟慌乱推开柳思雪，
柳思雪，你干什么？你个贱人敢推我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过来帮忙。
柳思雪恼怒，慌忙示意一旁的文慧、玛丽和宋小婉。其他人闻声过来，一下一下的将凌烟的旗袍撕碎。
你们别碰我，放开我，救命，来人啊。
凌烟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，喊声被四人戏谑的笑声所淹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凌烟满脸是伤，衣着暴露的偎依在墙角。小巷里飘荡着插呜呜咽咽的抽泣声，就像风吹过无叶的树枝，无人问津。又是一天放学后，少女时代的柳四雪、玛丽、宋小婉和文慧走在路上，一条蛇从草丛里爬过。玛丽看到蛇，捅捅身边的宋小婉和文慧，凑到二人耳畔一番低语。宋小婉和文慧坏笑着点点头。玛丽上前一把抓住蛇，宋小婉从包里拿出一个装粉盒，玛丽也将蛇放了进去。走在前面的柳四雪回头看见三人，
你们仨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四雪过来。
文慧招招手，柳四雪疑惑地走过去，三人附在柳四雪耳边一番低语，
这不会出事吧？
文慧不以为意的眨眨眼。
要不是毒蛇，怕什么？
宋小婉眉头一皱。
刘思璇，你不会真怕了吧？
玛丽见柳思雪沉默不语，故意激怒她：“
孬种！”
柳思雪一听，果然中计，故作高傲的撇撇嘴：“
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会怕？”
玛丽、宋小婉和文慧朝柳思雪竖起大拇指。少卿，柳思雪拿着装粉盒，从后面跟上背着书包一人独行的林烟。林烟见况不妙，加快脚步。柳思雪直接上前搂住林烟。
林烟，别生我的气了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们做好朋友吧。这盒装粉是我爸爸从英国带来的，送给你了。
林烟信以为真，感激地冲柳思雪笑笑。他刚要接过装粉盒，柳思雪又把装粉盒拿回来。
我帮你放包里吧。好。
林烟说着转过身。柳思雪把装粉盒偷偷打开一条缝，塞进林烟的包里。她紧走几步，
林烟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
林烟笑笑，跟柳思雪挥手道别。柳思雪坏笑着跑开。过了半晌，林烟走在街上，蛇从背包里爬出来，爬上林烟的后背。柳思雪、玛丽、宋小婉和文慧从后面出现，一路窃笑着跟着林烟。这时，柳思雪的母亲和另一个妇人提着菜篮从对面走过来，她看见柳思雪，不悦地板起脸：“
思雪，放学了不回家，又在街上鬼混什么？”
柳思雪立刻收起笑容。林烟闻声回过头，发现背后的蛇，立刻吓得大叫，在街上乱跑。柳思雪、玛丽、宋小婉和文慧见林烟出手，纷纷哈哈大笑。林烟一咬牙，抓起蛇一把甩开，不料蛇正好落在刘母身上，一口咬住刘母的胳膊，刘母痛苦的尖叫。柳思雪等人见状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林烟跑走，刘母慢慢倒下，柳思雪恍然大悟，愤愤地看着玛丽、宋小婉和文慧：“
那是毒蛇！”
三人目瞪口呆。乘风楼宴会厅一片死寂，众人默默地听着林烟的哭诉。林烟含泪看着陆和欢：“
我突然变成人人喊打的杀人犯，我不敢回家。娘很快就病死了，那时候我只想死，可我舍不得你。我偷听到你爹说你回来会在旧闸警署当差，可你是警察，我是杀人犯，我知道我不可能再以林烟的身份回到你身边，所以我想变成另一个人回到你身边。”
陆和欢流着泪，心疼着看着林烟：“
你怎么这么傻？